不可侵犯的地位。随后他又领导全中国人民投身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建设和探索之中。您即将收听的是长篇传记文学《毛泽东传》。在第一师范的第二个暑假，毛泽东和萧三的哥哥萧瑜一起做了一次游学，他们走遍了湖南的五个县。这次游学是受他读的《民历报》上的一则消息的启发。消息说，两名学生徒步走遍了中国，甚至远到西藏。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不带一文钱，他们给当地的乡绅写巧妙的对联，换取食宿。这次游学历经了六个星期，步行近千华里，让毛泽东更多地了解了湖南。22岁的毛泽东可谓是文武双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在《新青年》上公开发表，署名是28画生。这是因为毛泽东三个字的繁体字共计28画。另外，据萧瑜进一步解释说，28画生的寓意是共产主义者，因为汉语中表示二十的字读作念，念八合在一起有点像汉语的共字。体育之研究这篇文章明快有力，运动移蛮拙，歧途枪鸣时当时鸣，暗鸣颓山岳，叱咤变风云，力拔项王之山，勇冠游击之理，其道盖存乎蛮拙，而无语于纤巧之事。文章三环相扣，有理有据。意志是联系身体和精神的纽带，运动是意志的体现，锻炼身体归根到底就是为了战斗。毛泽东认为，夫体育之主旨，无勇也。健康的体魄、勇敢的意志和乐观的态度，都是拯救中华民族所需要的。国力年弱，武风不振，毛泽东文章的第一句这样起笔，整篇文章都是阐述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在毛泽东的欲望中还没有政治，他只是以自己普罗米修斯式的情感去面对需要更新的中国之现实。自信人生200年，这是他后来回忆起曾经在这个时期抒发过的豪言壮语。在第一师范这几年的生活里，毛泽东始终是一名学生组织者，从1915年起，他就是学友会中一名出色的活动家。那时的学友会是由劝学会发展起来的，吸收女同学参加，是一个颇有影响的组织。1917年，总数是400名的学生当中，有34名学生被选进了学友会，得票最多的毛泽东主持学友会的工作。为了增加学友会的经费，他在街上卖过小吃。他鼓动学友会与学校的清规戒律和迂腐顽固的校长做斗争。毛泽东称他是复古派，为此毛泽东还险些被开除，袁大胡子等人都帮助保护过他。毛泽东的果断刚毅赢得了人们，甚至包括那些被他伤害过的人们的尊重。他还动员学生抑制湖南军阀和北洋军阀对学校的骚扰。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学友会举行了反对日本的21条和其他外国列强欺凌中国的抗议活动。现在毛泽东看到了日本的黑暗面，他读了一本关于日中危机的书《明耻篇》。在这本书的封面上，他写道，5月7日，民国启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他质问，拥有40000000人的民族岂受3000岛国之欺。在1916年另一封给萧瑜的信中，毛泽东预见了在对日作战中中美之间亲密的伙伴关系。他以学友会的名义为长沙的工人办起了一所夜校。他在贴在大街上的招生广告上写道，我们不是木头石头，我们是人，有了文化， 我们就能挺直腰杆做人。一种学习方式已经按照他自己的经验考虑出来了。每次上课，衣服听遍，不必求好。他在广告上补充道，笔记本和所有的教材都不要钱。毛泽东没想到，没有几个人能读懂他那高深的启示。他又到工人家去招收学员，即使这样，夜校也只能维持几个月。毛泽东在顽强地维持着。当物理课效果不佳时，他向学生们许诺说，方才所讲不过发端，将来如电灯之所以能用，轮船火车之所以能速，其理必皆告汝等知之。毛泽东对现代中国的思想、制度和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不仅是属于中国的，同时也是属于世界的。在第一师范的最后一年，毛泽东的一个行动显露了他的自信，也是他政治抱负的第一次表现。他后来带点夸大的回忆说，我感到自己心胸开阔，需要结交几个亲密朋友。于是有一天，我就在长沙一家报纸上登了一个启事，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和我联系。我指明要结交坚强刚毅、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当时毛泽东只是把他的广告贴到长沙街上的一面墙壁上，一家报纸认为他有刊登的价值，就把他采用了。毛泽东在他的原稿上加了标题28话生征友启事，启事的最后一句是引用诗经上的一句，应其名矣，求其有声。也许经常孤独的毛泽东一直就在寻找朋友。他在1915年11月给李锦熙的信中透露说，他的生命中从来没有朋友。在同年8月给萧瑜的信中则说，我朝夕忧心。毛泽东只得到了3.5个回音，那半个是李立三。李立三后来成为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并与毛泽东发生过冲突。毛泽东回忆时只是冷冷地提及李立三的不明确的答复说，我们之间从来没有发展到友谊。然而这个表面上看来显得天真的征友启事，使这些爱国青年开始了重要的活动。毛泽东组建了一个纯政治性的组织新民学会，它是湖南上空升起的第一颗红色信号弹。一天，毛泽东对萧三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善于做具体事情，一种人善于做组织工作，前者要多于后者，但是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毛泽东感到，一位组织家的天才就在于能把各种人的长处融合起来。他不应当揭露挑剔别人的弱点，而应当鼓励所有积极因素的联合。他的父亲没有做到这一点，而他将会成功。1918年6月，毛泽东从第一师范毕业了。和他圈子里的人一样，他在社会上仍然无立足之地，他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思想里充满了矛盾。他在毕业前夕给李锦熙的信中这么说，对于如何对待宇宙、人生、国家或是教育，我全无想法，我觉得这些极为混乱。1890年的改革者们也是持不同政见者，但是当时的社会有他们的思想的土壤。梁启超虽然在知识界被视为外人，但他的乖僻和好发红论在当时则是同好者众。对于毛泽东这一代人来说，旧中国已经不再是一统江山，甚至就要遍地烽烟了。在军阀时代，传统已经失去了意义，同时毛泽东又不能在西方化的中国人身上找到认同。现在他既不是一条小鱼， 也不能算是一只雄鹰。毛泽东的生活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不再受他人幻想的鼓动，已经能够自我控制。毛泽东在第一师范学校学业优异，杨昌济先生把毛泽东列为他长沙教过的几千名学生当中的第三位，萧瑜第一。毛泽东的另一位朋友，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一颗流星的蔡和森居第二。第一师范的最后一年，同学们在人品、胆识、口才和文章等几方面把毛泽东作为学校的楷模。一个学友称他为奇才，还有一个称他为智囊。毛泽东正在形成自己的思想，他看重中国的尊严，他信仰个人自由，他已经抛弃了他以前心目中的英雄梁启超和康有为的改良主义。他感到在风雷激荡的社会变迁中需要有新的东西产生。新民学会在蔡和森家里成立的时候，毛泽东说，现在国民思想狭隘，安得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新思想。但是新思想能带来一个新的社会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传记文学《毛泽东传》，请您继续收听。
在这几年里，毛泽东很少讲革命这个词，即使谈到它，也仅是指扫除一切旧的东西。他毕竟才24岁，可塑性还是相当大的，以至于一位老师的影响，且不说杨昌济，就是袁大胡子，也能在他的心灵上留下烙印。毛泽东的风格是不断完善自己，与任何放纵自满都格格不入。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是把利刃，他将挑战、探索、鉴别、反抗。在第一师范的5年半时间里，毛泽东在书边空白处或笔记本中写下了不少于100万字的分析、观点评注。他经常在书的空白处写上荒谬或不通等批语。他喜爱学问这个词，他曾经对萧三说，学习就是探索。当他和征友启事的三个半回应者见面的时候，一开始不是寒暄客套，而是直截了当地问对方最近读了什么书。一天，他到一位富裕的新民学会的朋友家去，交谈中这个年轻的主人突然停下他们的政治谈论，而是把仆人叫来嘱咐他去买猪肉，并交代清楚价格和买什么样的肉等等。毛泽东对这位朋友竟以家庭琐事来干扰谈论中国前途这样的大事感到极为恼火，他一气之下起身离去，再也不与这位富家子弟来往了。毛泽东同样严于律己，他养成了一个习惯，经常拿着书到离第一师范不远的南门那嘈杂喧闹的大街边去看，以此作为考验，培养自己的注意力。这是成为英雄的一条小径。如果说他还无力按照自己的想法改造周围世界的话，那么他至少已经能够塑造他自己了。毛泽东当时是漫无目标的，但他不是单枪匹马的。在东山时他就与众不同，但同时他感到孤立凄凉。到1918年他更鹤立鸡群，他与别人之间的距离却增加了他的号召力。他独特的个人魅力使别人乐意追随他，他从一名学生成长为一名领袖人物。毛泽东是百折不挠的，他也超越了时代，即使在第一师范，传统和权威也被踩在脚下，因为这位不安分的未来精英已经不再相信这些东西了。毛泽东仅仅是学生领袖，他的激进也只是表现在洗冷水浴，但是时代的性质决定了一种也许毛泽东本人还没有觉察到的联系，教育、体格与政治革命。以上三者是互相关联的，因为要再造中国，首先需要赋予中国民众以知识，接着 便是行动，而行动将意味着流汗作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第一师范他就成为一名学生叛逆和一个体育锻炼的狂热者。虽然在1918年毛泽东的头脑中还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影子，但是按照他自身的逻辑，下一步就是接受马克思主义。可以肯定，他处在矛盾之中，纸面上的变革方案抑制不了社会生活中的顽症，传统和现代不可能长期同床共枕。难道一个有教养的、精力充沛的青年，到头来仅仅是撞向中国痛苦之墙的一只苍蝇吗？未来，他将从这些矛盾里锻造出一把利剑。同时，毛泽东还有自己的信条，这在他读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所做的笔记中表现出来。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泡尔生曾经写过，如果所有的痛苦和苦难都被克服了，那么奋斗战争也就被排除了。毛泽东则在空白处写道，人类不能久无变化。1918年4月，毛泽东的母亲患了结核性淋巴炎，大弟弟毛泽民带着他从韶山来到长沙就医。小弟弟毛泽潭这个时候已经住在长沙，毛泽东把他安排进入第一师范的附属小学读书。第二年10月份，文七妹病逝，享年52岁。毛泽东回忆起他母亲的去世时说，从那以后，我更不想回家了。为了给母亲下葬，毛泽东短暂地回了一次韶山，当时有很多人参加了葬礼。许多年以后，毛泽东对他的一位护士说，在我母亲去世前，我告诉她我不能忍受着看见她痛苦的脸，我要在心目中保留我对她的美好印象，所以她临终时我会躲开。我母亲同意了。最后的时刻，毛泽东没有在韶山，他后来说，他对自己在母亲的葬礼上以及以后对母亲流露出的感情有很深的印象。毛泽东为母亲写了一篇文言祭文，其中佛教和儒家的思想成分各占一半。吾母高峰，首推博爱，遐迩亲疏，亦皆复在，凯策慈祥，感动数会，爱力所至，原本真诚，不作狂言，不存欺心。毛泽东陷入了更具体的回忆，病时阑首，酸心结肠，但乎乳背，各物为良。后来毛泽东提及他的母亲，作为他的儿子，我是不合格的，在他活着时，我对他不完全忠诚，在他去世时，我未能尽孝，我就是这种人。